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不要忘记罗马书，尤其是马丁路德在那里写序，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怎么解释这本书。那么然后光是序里面的几句话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光就照在谁的心里？就照在威斯利约翰里，他就蒙恩就得救了。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。那个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谁，奥古斯丁也是一样，他本来呢是世界最大的罪人，历史中难得的罪人，结果变成难得的圣人，所有年轻的罪他都犯了。但是有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，然后神有一句话说你拿来听，结果他就读到了罗马书一段的话，他就得救了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是最有学问的一个教授，他是修辞学的教授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光是普通的有学问，他是大大的有学问。这样的人如果你叫他读圣经，他读啊，罗马书也读啊，罗马读来读去，为什么就他那时候渴慕啊，他知道他落在罪中，希望能不再做着罪的奴隶啊，谁能够脱离他的取死的身体呢？他也读圣经，这个拿来读，不要忘记很多的地方他读过了，有感觉吗？一点感觉也没有。结果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拿来读，结果他就遇见主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变成最伟大的圣人。当他得救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在罗马的街头上走，刚好在巷子里面碰到了一个女子，曾经和他一起犯罪，所以那个女的就说 Hi 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，他一面他躲也躲不掉了，他说是我，他没有说不是我，下面再说一句话，他说不再是我。所以你叫是我，是那个奥古斯丁，我本来就是个罪人，但是我是罪人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。所以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，他一定要读写在墙壁上的诗篇51篇，那是大卫犯罪以后忏悔的诗篇，悔改的诗篇。但愿求主重新给我一个正直的灵，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。每天晚上奥古斯丁一定要读那段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无论是威斯利约翰也好，无论是奥古斯丁也好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也许在个大的宗教环境里面，他们以为他们都懂了，以为都懂，就好像我当初得救也是这样。我其实呢，我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我已经带人家得救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那时候我才14岁了，我爸爸就说：“好了，你14岁应该可以去受浸。”好，我就说：“好，我听父亲的话就受浸。”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受浸比较严格，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受浸，一定要经过受浸谈话。这个受浸谈话，那个谈话就等于口试一样，还不是随便谈谈，等于口试。那么然后一定两个弟兄在那里，然后一个在这里，另外一个在那里，然后呢他就要考你几个问题。那我知道呢，我大概知道，如果他最后考完了以后，他上面画一个一，那表示可以受浸，画个3就表示不能受浸。所以呢，那么我觉得我应该信主了嘛，当然我懂啊，因为第一个我家里就是个基督徒的家庭，然后我父母信主，那我觉得今天我受，其实最早是我带爸爸妈妈到礼拜堂去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去啊，因为我到礼拜堂去看亲，圣诞节啊，有很多的礼物啊，然后后来我就带爸爸妈妈去，后来他们得救了，但是我呢，以为我得救了，那因为我也懂得救恩啊这些，所以等到我蒙恩得救那一天，我等蒙恩得救那一天呢，我完受浸要受浸谈话那一天呢，就我去谈。谈的结果呢，诶，他问我两个问，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主耶稣现在在哪里？我说他在天上。那他说主耶稣在不在你心里？我主耶稣在心里。他说那么怎么可能主耶稣在天上又在你心里？如果你在纽约，怎么可能又在台北呢？诶，我说你讲的话很有道理，很对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讲道理的嘛，所以我就诚恳地告诉他，我说你讲的很。那不光这样，然后他说那你怎么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呢？我说你们的书房啊出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神的儿子嘛，所以因为我看了那本书我就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了。 所以我觉得我答得很对呀，结果没有想到答了个三，答了三呢，那么好了，那么那次回去当然很难过了，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，我不要受惊，以后再说吧。但后来我父亲安慰我，他说这样好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今天晚上再去一次，也许你不会碰到同样的弟兄。那个弟兄考起试来很厉害，他是个山东人。那山东人那个时候口腔又重，他大概是我不知道哪里，不知道是青岛一带，他口腔太重了，而且那个话讲起话来，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嘛，那么那个时候才十四岁，我刚才讲过，那么到时候给他，其实很多话我会回答，给他三下两下都下回去，所以他说不要紧的，今天晚上也许你会碰到另外一个弟兄。好了，我后来还是听爸爸的话，已经下午很委屈了，晚上说好我就去了，去了结果果然换另外一个，结果没碰到这个法官。那么你知道，但是很稀奇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法官，做过法官的，哎，结果呢坐在他面前，你觉得他像老祖父一样非常的和蔼啊。他就问我说，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呢？我说我相信。他就问我说，你到底是这里相信呢还是这里相信？你知道圣灵完全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。他说你看呢，这里相信跟这里相信呢只有不到一公尺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距离呢是天堂跟地狱那么远。他这么一讲啊，他说你愿意不愿意这里相信？我说当然愿意这里相信，其实我是这里相信的，所以我在这里相信。所以他就带我有一个祷告，我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然后最后呢就 OK 了，就可以受浸了。那么受浸了，感谢主，我的的确确我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改变。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改变，是我改变。所以那天呢晚上有个波饼聚会要介绍大家，但你不要忘记，我还是很不服气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告诉我说，下午那个弟兄谈话没有谈过，他不让我受浸就算了。那你不要说你去上儿童班吧，我那个时候已经读高一了，我刚刚要读高一了，而且还是读这个全岛最好的明星的学校。那么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给他们看见，我不行啊！这个你不要我受浸可以，你不要叫我上儿童班。我已经是已经刚刚考取大学，考高中嘛，是很骄傲的时候。所以那天呢，我知道他们要介绍嘛，所以我就把全副制服通通穿好。那我希望呢，能够叫大家看见说，你看那天那个人叫我不要受浸，不要受浸，结果你看我不是小孩了，他还以为其实因为我长得很矮很小，所以那天介绍我的时候，我站起来没有人看见，你知道我有多矮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所以感谢主呢。从那一天开始的的确确遇见主，所以从那一天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我实在说了，我本来就是基督教徒嘛，但是呢这一次我遇见主，我真是重生了，就不一样。所以后来我见到我的同学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绝对不介绍你加入基督教，我说基督是救主。所以他就嘲笑我，他哦，你所传的是基督，你不是传基督教，你传基督救，就是差一个字嘛。我说很好啊，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是基督救啊。这个话不成文法不错，如果你背了100次以后，你就是基督救你，不是基督教救你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你遇见主了，你真正蒙恩的救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我这个人就不一样，的确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实在说来，回过头去14岁到17岁高中的阶段，可以说刚好是青春期，是发育的时候。那么这实在说来，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我的父母很紧张啊。每次我看报纸都是一个洞一个洞，上面挖了一个洞，因为都剪掉的嘛，都这个洞挖个洞，这里挖个洞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我回过头去看，那三年主保守我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主的爱吸引我，每次到了下课10分钟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读主读圣经。所以每次在预备功课的时候，大概预备50分钟，然后一定10分钟可以休息一下，读一点的圣经，与主有一点的祷告。所以很稀奇，回过头去看，那三年是蒙保守的三年。我的父母太紧张了。其实呢，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，实实在在说来啊，如果用世界上来说，你这三年结果最后你等于好像不是人间烟火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就这样的蒙主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带人与主面对面。那么然后呢你能够和他 这个接上火，接上火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亲自遇见他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走前面的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保罗内置在大马色路上是与主面对面，所以一定要让人与主面对面，这才叫做重生。然后呢，感谢主，这个人就可以，神就负他一切的责任。然后保罗怎样开始他的一生，我们也就开始了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已经说过，保罗他的一生呢，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重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，非常重要的关口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保罗到底 圣灵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保罗往前走。那么头一个十年是一段，第二个十年又是一段，第三个十年又是一段。我们很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第一个十一年是保罗隐藏的十一年，第二个十一年呢，就是保罗接轨累累的十一年，第三个十一年呢，可以说就是保罗在死亡阴影底下的十一年。那么我们姑且说，第一个十一年是孩童期，是个孩提时代，然后中间的一段时间就是少年期，然后最后的一段就是成年期。所以保罗很明显，你可以看见一件，他经过成长，所以他也经过成长的痛苦。然后你看见说，当他说，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好让基督成形在他在你。这句话是保罗对我们说的，但当初是圣灵对保罗说的。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因为圣灵 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基督有在住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忍耐，那个忍耐又好像经过生产的痛苦一样。所以真的做母亲，她真正的苦难，你如果去看她的一生，生下来没有错，生下来她那个苦难就等于好像十二根的肋骨一起折断一样，那个苦难太痛苦了。但是所有做父母都知道，等到儿女成长的时候，等到他们自主的时候，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顶撞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还能帮助他们，那个苦难不要忘记，一点都不亚于成长的，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生产的痛苦。如果生产的痛苦是折断十二根肋骨的话，等到你看一个儿女有一天走到地毯的那一段，或者经过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你回想 你一生所经过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我这做母亲的，我怎么会有这些人，我这做父亲的，我怎么会有这些忍耐？如果照着我的话，那一次老早就没了，老早就算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孩子长大了，从孩童到少年到了成年，所以等到儿女成长长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是父母最得的荣耀的时候。我们的父母是如此，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他怎样从婴孩期到少年期，最后到了成年期，保罗也是有血有肉的。你看见吗？他既然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么基督是怎么活的？那么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头三十年是隐藏在神面前，是活在神面前，像嫩在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干地。虽然世人看不见我们的主，但是神在那三十年，我们的主是隐藏的活在神的面前，生命的水在它里面积蓄，再积蓄，积蓄，再积蓄，然后经过到了三十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就把那个水坝就挪开了，水坝一挪开，生命的活水就冲出，像长江大河一样。所以第二个再经过三年，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就结果累累。如果他所做的事要把它记录下来的，全世界图书馆都容纳不下。三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工作有何等的果效。所以难怪天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主耶稣经过三十年的一段，三年的一段，剩下只剩下半年了。半年主耶稣是从黑门山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，那条路是越走越往下，最后呢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在那一段里面，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，我们往耶路撒冷去。 所以这条路很明显是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的一生。如果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间的十一年是比照主耶稣的三年，然后最后的十一年是比照主耶稣最后的半年。所以主耶稣是三年半，分成三个阶段。保罗是33年，也33年其实是多一点的，也是分作三个阶段，11年11年11年。当然这个第十一年的开始啊，生下来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，所以这条线跟母夫生是一条完全平行的。母亲生下来是她受苦，不是你受苦。所以你在圣灵生的是主在十字架受苦，不是你受苦。还有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个所有你生命的开始，一个是从母亲开始的，一个从圣灵开始的。所以感谢主。如果保罗在他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在圣灵生了，现在开他的眼睛，他看见了一张的脸，像母亲的脸一样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是个活在幔内的人。从此以后，你看见了，他就慢慢的婴孩就慢慢长了。起头呢，也许只是平面的世界，慢慢就变成立体的世界。所以你只要生命慢慢的长大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底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。他是怎么成长的？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根据《使徒行传》，也根据他的13封书信，我把它综合一下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到底怎么在恩典中长进。当然，他一定有失败啊！如果没有失败，就不需要我们有主的忍耐。我们主的忍耐，主的宽容，你看见在那里雕刻的那个人，一定是非常非常忍耐的。感谢主，结果你看见保罗最后，你看最后。就把保罗带到成熟的境地，所以如果这条路是成长的路的话，那这条路也是我们成长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这信主的永生的人的榜样。主在他身上有忍耐，主在我们身上也有忍耐，也许那个忍耐更大，因为我们实在比保罗更不堪，更不像样。但有一件事是可以保证的，如果保罗是朽木能够可雕的话，我们这些人一定也是可雕，我们也是满了希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知道说，保罗怎么从婴孩到少年，然后呢就到了成年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。所以这个传记不是只有使徒行传写的，这个传记也是13封书信写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把两个刚好糅合在一起，一面我们看到一生，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他的书信。那根据他的书信，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有一段的记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一点他得救以后的故事，就是得救以后的故事。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呢，你记得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翻到加拉太第一章。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，就是第16节，第一章16节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就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。所以保罗后来所传的福音，保罗在13封书信里面讲到基督怎样为我死，怎样如我而死，讲到替死，也讲到同死，这些都是救恩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他要传在外邦人中，所以可见在大马色路上亮了，里面清楚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。你看见信主的人呢，比他更早的是彼得，而且彼得是亲眼看见过主，而且约翰是亲眼在十字架底下的。如果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应该去找约翰呢，应该第一件事应该去找彼得，他应该上耶路撒冷去，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一得救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，他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来又回到大马色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你明白吗？他自从遇见主以后，他应该要耶路撒冷去拜访，如果用今天话来讲，是拜访大佬了。所以这些属灵的世界里面，教会里面也有大佬啊，叫使徒里面也有大佬啊，那当然了，应该是拜访彼得，拜访约翰，因为他们亲手摸过主，亲手遇见主， 那么的的确确你在保约翰身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大的帮助，在彼得身上也是找到很大的帮助。但是呢，不是这些帮助不重要，可以重要，但是在你得到这些帮助以前呢，结果他就被打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然后再回到大马色，最后才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用这一段圣经，你就可以补那一段使徒行传的不足，因为使徒行传有一段他没有提的，那保罗讲他自己经历，他自然就把它写进去了。那么在阿拉伯有多久呢？3年之久。那现在我们要问阿拉伯什么地方？那有的人就以为说是阿拉伯旷野。其实呢，在保罗写圣经那个时候讲的阿拉伯，跟不是我们今天以为就是阿拉伯半岛内的，不是。其实那个时候的阿拉伯半岛，阿拉伯呢是包括不光是沙地阿拉伯，也包括今天的什么，也包括今天的西乃山。所以那个是阿拉伯。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保罗告诉我们阿拉伯在哪里。所以好不好，你去看第4章25节。这下夹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。我觉得现在很清楚。在同样的一卷书里面，当然作者他是一贯性。那前面说他到阿拉伯去，我们不知道他到阿拉伯什么地方，现在很清楚的他是阿拉伯的西乃山。那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如果保罗他所得到的启示，他所传的福音，他不是先到耶路撒冷去得人的帮助，在得人的帮助之前，他就像当初摩西一样，他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，第二个40年就被带到了旷野。在旷野里面，你看见吗？是神面对面的和他说话。所以很可能就在西乃旷野的时候，西乃旷野那个时候他就得着启示。或者就这样说吧。讲到西乃旷野，我想最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嘛。神是在西乃旷野把他的话启示给以色列人。律法就颁布下来。所以所谓的这个西乃山或者说阿拉伯，很明显的摩西当时怎样在西乃旷野得着了神的话，领受了神的话，那现在呢，新约的保罗也是被带到了阿拉伯的西乃山，然后呢他从神那里就得着了话，所以后来他就把他所得着那个启示就写在他的书信里面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保罗的启示是大的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保罗怎么得着那个启示，然后来解释我们的主为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你读四福音，你只看到现象，你只看到那个事实，但你怎么解释那个现象，你怎么解释那个事实呢？那没有一种的启示和解释比什么呢？比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讲到耶讲到我素来所传的福音，乃是不是人教导的，乃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那我们要问，如果人教导的话，他一定是先到耶路撒冷然后才教导别人，没有。所以可见呢，他是从主那里投手得着的。那么投手得着的在哪里得着呢？就是在西乃的旷野，就是在阿拉伯的旷野，换一句话说也在西乃山。那3年你看见吗？本来你可以想象到他所得的教育就是加玛列门下的教育，他也明白圣经，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，而且保罗是个背圣经的人，等一等你就会知道他是个背圣经的人。所以他虽然到了西乃旷野，他事实上呢是把整本的旧约带到了西乃旷野。不要忘记从前他读圣经的时候是读圣经，因为是他读圣经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进到他里面。现在圣灵进到他里面，圣灵是另外的一个回事，要引导保罗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叫保罗想起神所说的话。所以很多的话 就叫保罗想起来。保罗本来想不起来，但是保罗现在想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西乃旷野，就在西乃山，神就把他对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就是加百列门下严格受教所得到那些话，对他再说一遍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